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学习这个第十六节课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在第十六节课当中，主要是前面啊，前面有一部分的话就是描述了这个轮回的这种痛苦的这个自性，然后有这个分别在宣讲啊，就是宣讲这个痛苦巨大之理的时候，他有这个当知轮回乃痛苦之自性的时候呢，分别就讲到了五道的痛苦。那么像前面第十五节课呢，就以一个比较广泛的颂词，比较详细的方式呢，就描述了这个地狱当中各式各样的这些苦受看起来从颂词的角度看呢，也是比较恐慌的一种心态啊，就是这样的痛苦呢根本没办法堪忍。那紧接着呢，我们对于这个道理啊要进行去思维，就是之后，就是当我们了知了这样的这个痛苦了以后呢，应该要对这个轮回的这种痛苦自性，或者说地狱的这个痛苦自性的话，产生一个诚信的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说思维呢，何故产生之理，这个思维何故产生之理的意义上面呢，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是知道了轮回这种真实的苦性，然后相续当中真正的对它产生一个不违心，然后对轮回升起一个真实的出离和厌离厌离和出离心，而不是呢只是听一听而已。就这个方面又分了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第一个呢是思维生识，思维生识的生识的意思就是说我产生对轮回痛苦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这方面呢做的一个告诫当然颂词当中呢是从反面的角度来进行宣说的。第二呢是思维这个生而难忍这情景，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了知轮回的这些痛苦之后呢，相续当中产生这个对于轮回痛苦呢我无法去忍受就是没有办法呢去这个堪忍的这样一个量心态上面升起这个了。因为现在目前作为一个人类众生来讲，实际上去感受地狱的这个痛苦是很难的我们是一个人道的众生，所以只能是大致于总相的方式呢去缘取。那么在缘取的时候，通过你的这个思虑，在相续当中真正产生一种地狱众生的这个痛苦难以堪忍之情景，这个情景实际上也是从我们心态的这个角度就是产生这样的一种感受，产生这样的一个心态。第三个方面呢，思维感受长短，当然就是再次的去思维地狱众生它的这个时间的漫长性，和我们人类人的一生现在呢从处在一个人寿百年的这个角度来讲，人的一生寿命其实很短暂。我们就先不说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可能是在70岁上下就假如说是人的寿命还是属于100岁如果是平均下来要这样去假设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课盘当中所讲到地狱众生的那个寿命比人类众生的寿命要长得多得多。那么在这么长久的时间当中又感受如是难以忍受的痛苦，而且人还死不了这样的一个现状的话再去意念和思维，再自相去产生一种轮回不管是善趣和恶趣其实都没有很大的实意的这样一种这个之见从而呢相续当中升起一个很强烈的想让自他一切众生跟大乘的修法当中来讲，肯定呢是要考虑到一切众生的这个利益的，就是说自他一切众生都非常渴望呢，就是我想依靠我的这个修行的力量让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远离轮回的痛苦，就会产生这样一种量产生这个量。那对于这一部分，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就是思维生识。思维生识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说诸作罪业之恶人断其受苦存活时，闻住地狱无量苦，毫不生畏如金刚。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对于世间上其实有很多人呢，他造作了很多的罪业造作了诸多罪业的这些恶人，他 在去感受这个痛苦，就是主要是现在呢春分得意，他一点都感觉不到，他看不到感受不到，所以他就不紧张。但是实际上的话，他曾经造作的这些恶业，在他断气的时候，就是等到他断气了之后啊，会感受那个曾经往昔造作恶业的这些无量的痛苦。实际上呢，这个断气也就是说我们的今世跟后世的这个受苦之间是不是有很长的距离呢？其实并没有很长的距离，也只有一息之隔。上师这个讲解中讲的非常的明确，实际上它只有一息之隔。经常在佛陀呢在经教里面经常说生命在呼吸之间，然后呢藏地的一些俗语也是说这个明天先来到我的面前还是后世先来到我的面前都说不清楚，也有可能是后世比明天还要早会来到我的这个面前。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命其实是非常短暂非常脆弱，是如同呢狂风中的这样的一个灯一样很容易呢就会被摧毁。这个在前面一方面我们在讲到侠满难得的难得性之后，又讲到了寿命无常的那一段内容，道友们会有一些认知。那其实说到这个断气受苦的话，实际上也就是一呼一吸之间，有可能你的这个后世就现前。那么后世现前之后，往昔所造作的种种的罪业当下就会去感受，这一点是很容易出现的，但是不是一个特别长远的，也不是一个很漫长的岁月之后我才会感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只不过在你当下的这一刻，当下的这一念，你现在还在做人的时候，因为没有直接去感受到后世的那个苦果，所以现在怎么用口头上去表述啊，去讲啊，去引用经教啊，或者推理啊，去说明这个道理呢？有些人一直是无动于衷，就是后面说到存活时闻住地狱无量苦，毫不生畏如金刚，这个其实也是相续中这个罪业深重的一种表现吧。但是我们说这些造作了重大罪业的人，他呢明明是一个这个断气受苦这一条的话，其实尤其体现出他离这个他最后要感召恶趣苦果的那个结果呢其实并不遥远。但是呢即便是这样讲，在他现在正在存活的时候，他已经听闻到了诸多地狱的这些无量的苦受之后呢，还是毫不生畏。这颗心呢如同金刚一般。其实这个描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本身从科判的角度啊，就是思维生死，其实是让我们相续当中真正的能够产生，就因为这个颂词在前面的十五课呢实际上是一个连接，前面的这个十五课的内容我们广泛的用很多颂词宣讲了地狱的种种苦受，那这个颂词实际上是让我们好好的去思维，在你听闻到地狱的这些种种苦受之后，你应该有所触动，你听了前面的内容之后，你应该自己的话就要积极的去忏悔啊，去行善啊，去修行啊，然后去断除自己造恶业的这些行为啊，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实际上是本身思维生实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再去思维的话，那么在相续当中应该去产生一个对地狱之苦呢有所触动的，有所引发的感触的相续中产生一种厌离出离心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颂词本身就是描述有一些恶业深重的人，他自己造作无量的恶业，那么在他目前存活的时候，本来是按理说呢是有一个人生，并且他已经闻住地狱无量苦，但是他已经听闻到了佛法的这个内容，知道了有前生后世，有呢这个地狱的这个无量的痛苦，但是听闻到之后却毫不生畏。其实这个毫不生畏一方面也就体现出来他没有真正的相信，他认为这只是宗派的一个说法，甚至于他们有一些会觉得这个是佛教的一个吓唬人的束缚人的 这个消极的一种思想等等，只是宗派的一种讲法而已，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等等。这些说法的话，就是说他的心坚硬的像金刚一样。金刚的特色呢，就是属于我们世间当中最硬的一种物质吧，最硬的一种物质，它可以摧毁其他的这些物体，但是它自己的话是很难被其他的物体所摧破。这个是它的一个特色，所以表现出来用这个比喻呢来表示这样的众生，像这种众生呢他的心相续非常的刚硬。无论如何怎么跟他去讲，怎么引用经教怎么从一些道理上面去跟他说地狱的这些种种痛苦，并且地狱实际上在名言中是真实存在的，他始终就是毫不生畏。始终是毫不生畏，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比较麻烦了，就比较麻烦，这是一种很愚痴的一个表现吧，这是一个很愚痴的表现。所以以前曾经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法王如意宝其实曾经也说过嘛，不怕地狱的就是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我们说的圣者菩萨因为呢依靠他的这种修行的境界，依靠他超凡入圣的这个状态，他即便堕到地狱当中去，也会呢利益无量的地狱众生，而且自己呢不受损伤，这样的对境呢他是不可能畏惧地狱的。那么另外一种人就是没有真正相信地狱存在的，实际上就等于是以愚痴而大无畏是以愚痴的这个前提下而大无畏。前面这种呢是以他的自卑力的这个修力而对地狱呢有一种大无畏的心，那后面这种是极度的愚痴愚痴到可怕的一个程度上而大无畏经常有些人还会借用佛教的这个话说我不怕堕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说得很伟大。本来这个案例说是地藏王菩萨的一种大愿，但是到了这样的相续中具有邪见的不信因果的听闻了地狱的痛苦之后也丝毫不产生一点触动的这种愚痴之人，他也敢说。但实际上的话，当他真正的自己真实的去感受地狱的痛苦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没有显得这么有勇气了，那个时候的话后悔也就来不及了后悔也来不及。所以从这个宋词的角度呢，他不是在说外人就是说作为我们佛教徒的话，有一些对于佛教的三世因果的这个道理虽然有过听闻，但是还没有真正产生诚信。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半信半疑确实是比较怀疑，他也希望通过借用佛教的佛法的三宝的这个途径给自己培一点福增长一点善根保佑自己这个工作顺利家庭幸福但是的话你真实的给他谈到那个轮回的本性出离的必要性的时候，他是不太感兴趣的。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在佛法当中经常所说的那个法游子就是他听是听了很多但是内心呢麻木不仁经教里面讲的再多，而且他自己也知道经教是怎么讲的，推理是怎么推的各种的那个佛法的这个词句的含义呢他都听闻过，但是相续当中没有触动没有真正的法融于心，就变成了法游子的状态油盐不进。这样的情况那么也是就是说没有办法去归摄他的相续嘛，所以他的行为他的心态呢就会有一些造作恶业或者不如法的行为，因为这个造作恶业会感受的这个后果这种因果的知见上面的话，实际上在他的心里面是没有力量去控制他，让他去调整改正自己的烦恼和习气的，这种实际上都属于法游子听的法越多法是听得很多的，你让他讲你发现他也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呢相续当中就是依然如故，丝毫没有办法改变像这些情况呢都是这个宋词里面所谈到的可能会涉及到的对境，也都是我们佛教徒自身可能会有的问题。我们在学习了前面讲到的那个轮回痛苦现在刚讲到地狱之苦现在我们还是学的第一部分，讲了地狱之苦之后 因为在人类的社会当中你是找不到这样的一种现象的，啊，只能通过经教的描述在相续中总相的啊去认知。总相去认知呢，它还是一种就是去接纳去了解的这个状态。啊，实际上你听了这些法理的话，你真的相信它是存在的吗？啊，你真的认定说我造作了这个恶业的话，决定会感召未来有可能会感召这个苦果。所以这种认定呢不是一个了知的层面，有些人他知道了之后他没有什么反应，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有些人他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他就能归摄自心了，他就能够很大的程度上遮止自己以前那个肆无忌惮的造作恶业的这样的一个力度。这个就是一个法融入相续的一种表现。当然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不能说我对这个道理呢产生诚信，那我自此之后什么罪业都不造，相续当中任何的一点点贪嗔痴的那个心念都不起，这个其实还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面，这一点大家还是要区分一下。因为作为这个初学者来讲，人的这个修炼啊，我们前面呢可能你们后面应该19课20课也会慢慢学到这个整个5道10地的这个道次地的话，它不同阶段的这个修行力可以断除不同阶段它自己本位的障碍。那么在你还没有达到这个修量之前，你虽然很想断除自相续的一些烦恼，但是断不掉的。这个跟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法游子这种油盐不进的状态是有区别的，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修力的范围之内，了知这个法义，升起一种诚信的范围之内，它一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断除你一些执着呀、烦恼啊、贪嗔痴的习气呀、外在的语言的这个，还有行为上、身体的这个行为上的一些恶业呢，它是可以得到一定的压制和掌控。这个就是对头了，就是说你这个学法的话，其实你对这个道理是能够在自相续当中真实去接纳的。是这样。但是如果说啊，我就学了这段内容，那按照刚才所讲的，我要真的诚信地狱的这个痛苦真实存在的话，那我就表现上面我应该是生于三门，再丝毫都不造作一点恶业。这个方面从生于的角度来讲呢还稍微好掌控一些，但是在意业上，就是我从此之后我丝毫再不会产生任何的这种贪嗔痴慢疑的五毒烦恼，这个的话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因为它这个东西要断的话，并不是单纯的只是说通过一个了知轮回痛苦，我就可以把所有的烦恼都断掉，这两个并不是一个水平线上。所以道友们自己有一个就是大致能够明白它的这个次第，那知道我们这里所针对的一些对境，就尤其这个宋词的表面字面上面所呵责的那些心如金刚毫不生畏的这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界限。那我们作为初学者学习了这个轮回痛苦，在相续中升起诚信，那么有所触动的话，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以压制自己生于三门的这个烦恼或者就是说当你起现烦恼，当你产生了一些这个恶业的时候，你会在很短的时间当中这个想想因果的这个问题呢，就会去对峙，这些的话都属于法融入心的一个状态，法融入心的状态。这是呢这个宋词大致呢所讲到的一些内容。那第二个方面说到思维生而难忍之情景，就是通过数的思维，通过数的思维之后，我们相续中对轮回痛苦产生一个难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这种痛苦我无论如何我是没有办法能够接受的，我不管再坚强再能吃苦，我也没办法接受地狱的这些痛苦，那这个在心里面升起一种量。那源于我们对这种痛苦的畏惧，无法堪能，无法接受，而且呢后面还会讲到那个时间又很漫长，怎么样都不想待到跑到那个环境里面，所以我现在在因为的时候我就要杜绝自己造恶业。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在我们人类社会呢比较好理解的，大家可能能够有一些感同身受的从自身来讲，不要去观想别人因为观想别人总是自己的话是没有一个切身的这样一种觉受。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道友的话曾经得过一些很难忍的重病病痛 啊，当你去感受这个病呢，就是你当时在病的那个状态下，你觉得非常的难受啊，这个而且它总是不好啊，吃药打针也不好啊，然后一直在折磨你，这个感觉很难受的时候，你就可能你会那个时候就是只要是有一个医生说啊，怎么样一个方式可以对你这个病比较好一点，你可能不管这个就是你再不喜欢，你都会去接受，你都会尝试着去借用他给你推荐的这个方法，看能不能让你自己的病苦减轻一点，让你的痛苦减轻一点。这个我们可能我这样去描述，可能有些道友会有一些感觉，尤其是有这方面病痛的一些经历的道友，他可能会有这个感觉啊、那个当有重病缠身啊，让你痛苦不堪的时候，那这我们世间世俗的话里面也讲到这个病急乱投医嘛，对吧，也讲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就很渴望希望自己的病好，那只要有一个方法他就愿意去试，哪怕在试的过程当中他还要去感受，还要去承受治病的那个痛苦，治病有的时候也很痛苦的啊，对吧，被针扎呀，被刀割呀，吃各种的很苦的药啊，然后做各种运动啊，然后啊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其实他也会有一些治病的那个苦受，那他都愿意承受，唯一的目的，唯一的这个目标就是希望自己的现在感受的这个病苦病呢这个能够好，就像这样的一个感觉差不多。就是如果因为我们毕竟现在对于这地狱真实的这个痛苦是没有直接的一个感受的，虽然曾经我们无量次都做过地狱众生，但是已经不记得了毕竟的话在你的现在醒觉位的这个印象里面你是想不起来的啊，你已经忘失掉了。那现在的话就是用一种借用经教的这个说教，让我们总向的方式去思维，去思维的话，那就用现在人类的就是人类所能感受的那种特色，或者他的这样一个理念，这样一种感觉去了解。其实呢，地狱众生就是我们真正的去相信地狱的痛苦是如此的话，他这个力量就会导致于自己平时的言行上面呢，就会克制自己。谨小慎微，一些严重的厄运的话怎么样也不太敢造作，为什么呢，那这是堕地狱的因嘛，那地狱的痛苦摆在那里，我怕呀，就是这么回事。就好像我们说这个重病者，他真的在他很害怕继续去感受这样的一个病苦，他受不了，所以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找良医解决他这个病痛。那么在这个对治病痛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会显得很勇猛的而他就会注意自己的饮食啊，注意养生啊，注意生活起居啊，改掉自己的一些平时的那个就是坏毛病啊，这个吃喝拉撒方面的对身体健康有负面影响的这些不好的习惯呀，他都会去对治，对不对？那他这个动力从哪里来？他这种动力从哪里来呢？无非就是对病的畏惧他痛怕了。他病了以后，病的这种难受的话，让他心里都升起畏惧心。那同样的道理这个道理思路上面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真的对地狱的痛苦有一点相信，或者心相许当中是有触动，会真实性相信它是存在的话，那么你就这个力量就能够摄持你平时在生于三门的行为当中，就能克制自己了。就不会肆无忌惮，就能够克制自己。哎呀，我堕地狱的话，这种痛苦我是根本无法去承受的，所以我这件事情我要考虑，我还是不敢的随意的去造作这个恶业，它就会有一个归宿，会有一种压制，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思维，就术数的思维呢，生而难忍之情境，就是它要产生一种呢，相续当中对地狱的这个苦呢，我难以忍受的这种心态。产生了之后，那么起到的作用就可以控制我们现在在做人的时候，在作为一个初学者的时候，逐渐的就开始对治自己的坏习气啊、毛病啊、烦恼啊、生于三门的一些不善业，你就有一种力量可以去抗衡，去抗衡，慢慢的去改变一些让自己产生一些去穿习善的习气啊，改变一些好的习惯呢，然后做事情的时候呢，不会经常又去发恶念啊。 都会从一种善心啊，利益他众的发心啊，替别人考虑的这些种种的善念的心态上面，这个力量它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呢，它的这个且底下的基础就是啊，还是出于呢我们现在所学的，你对轮回真的啊相信轮回的苦性吗？啊，这一点了之之后，那么对自己生于的这个三门的这样的一个收摄是很起作用的。那么首先看啊，它这里分了三个方面：总思维、别思维，还有思维比喻。那在总思维当中啊，即便见闻地狱图，意念读诵或造型，亦能升起不为心，何况真受一书果？这个地方就是讲到啊，即便的话，我们不要说真正的亲身去感受地狱的这种痛苦，我就是在你像有一些佛教的这个寺院当中，或者说佛教的法本里面啊，就是画了一些这个地狱的图片，画的地狱的图片，那么画到这些啊，这个地狱的这些痛苦啊，那种众生的相啊，然后它的这个环境啊，这些图片你呢去意念它啊，去读诵啊，就是或者这里面呢有一些经典当中在描述啊六道众生的那些种种痛苦，你去读诵啊，或者呢就是造型，就是你造作一些塑像啊，来呢去啊把这个地狱的那个痛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人物啊啊等等的啊，它包括他们痛苦的这些表情啊、被割截、被烧煮的这种，造成一种形象摆在那里。那么意能升起不为心，就人看了之后，他只要去见闻，那他去意念，那去读诵，去造型，只是一个图片，只是一个形象，他也能够升起不为心，何况真受艺术果，何况你真正的去感受这个艺术的果报呢？去真正的能够感受艺术果报，那肯定是来不及了嘛，对吧？你都堕到地狱当中去，你再后悔也没用。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要想尽一些办法，在自己还没有堕到地狱的环境当中去之前，就要好好的修行，力争让自己永远没有机会，就是在自己成就之前永远没有机会堕到地狱。那我们应该是产生这么一个量，那我如果是在我没有成就之前让自己不堕地狱的话，那我就要在修行上面去克制自己了啊，去多造善法，多发善愿，多培积福德，多忏悔业障，这些都要做，否则有很有可能一个小小的因缘，它主要是这个恶业的这个业呢，如果是在我们临命中是先成熟的话，那就有可能会堕地狱嘛。所以现在这一点的话是我们没办法去预知的，但我们能够去把握的是什么呢？我在即审当中好好的去修行，好好的积资进账啊，那么你堕地狱的几率就会，概率就会越来越小啊，你的几率就会少，这是修行的一种行为。来修行的行为，不要像有一些像上师这里形容的，有些啊有点这个好像就是说感觉自己的烦恼习气难以对治啊，就自暴自弃，反正修行不好，造业就造业吧，造业之后再说，我后头再好好忏悔。其实这些想法呢都不是特别具有智慧的一种想法。我们在这些事情面前，当然还是那句话，作为初学者呢，不可能说学了这一课内容，了知了这个道理啊，然后你反复的这个就是去认知地狱的这个痛苦是真实存在的，我相续中所有的这些烦恼种子或者烦恼的习气啊，就可以全部都不起现了。其实这个是很难的，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就是什么呢？那个烦恼它还会出现。因为烦恼习气的这个东西的话，这个并不是说是依靠一个对轮回痛苦升起定解的认知就可以全部断除，因为还是像我刚才说，它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是对这个轮回痛苦的这种定解的认知，产生定解升起诚信的这个力量，是可以压制它在一定程度上去减轻它，这是可以的。我们呢就是跟这个去相对应的就比如说自己在产生烦恼习气的时候啊，在做不如法行为的时候，想一想因果正见里面所说的这个道理那么你就克制自己一分那虽然说有的时候没有完全克制掉，但是能克制一分算一分，你终归是要有一些对峙的能对峙到一点算一点，能对峙到这个多分算多分，然后产生烦恼的时候这个以前的话是根本不想对峙，现在的话最起码呢就是以这样的理念的这种力量摄持，我开始尝试的跟我的这个烦恼习气开始去抗衡 这些就是法的力量，那这些都是法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些颂词的时候呢，一方面还是对颂词本身的意义呢要把握的比较准确，另外一个方面经常去思维，但是有一些倒有那种强制性的那个压到后面的话，其实他自己也觉得可能比较沮丧了，不一定像他想象的这么好对治啊，就是所有的烦恼去起现，尤其一些外缘现前的时候呢，你这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些烦恼不由自主，它就会随着这个外境而呢会再次相续升起，自己也能感觉到。但是呢就还是说起来的话，就是说还是这句话真正烦恼一点都不起现的话，这个已经就快成圣者的一个状态了，基本上就是比较符合圣者的这个状态了。那我们作为初学者呢不可能说听了两天法我烦恼连起现都不起现，然后这个有点难了，这个要求也有点高，还没修呢，你连这个思虑都还没有怎么升得起来，还处在了解佛法的状态的话，就指望自己的烦恼一点都不升起，这个可能这个对自己要求有点过高。但是的话总是要比这个不能像法油子一样，就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有烦恼是正常的，那就让它生吧，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邪见了。那这是一种邪见，就我们什么时候还是要用自己所学的这个内容尽量的去对抗所产生的这些烦恼啊，对抗一分算一分，就你的心力上的话始终要刻意的在正法上去圆呢，然后去调整一点呢，然后让它慢慢减轻，让它这个安住在，让烦恼安住在你相续的这个时间段呢要减短一点一点来，就是就好像一个小学生考试，他呢先考了30分再考40分，再考50分，再考60分，虽然不能做到一次性呢一下子他就能考到100分，但是他一点一点的进步，这个过程是需要允许有的，这就叫修道的过程，这也叫修行的过程。这一点呢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不对治是绝对不合理的。那么对治的话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念，你只要经常去用政治正念去提醒自己这个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掌控，然后去尽量的往善法上去圆取，慢慢的学会将修行转为道用一直在用功就好了一直在用功就好，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这个力量呢就会一点一点一点强大起来，那么它强到达一定的程度的话，那你相续中这个烦恼就很轻了。有的时候这个经教中也形容呢，就说这个烦恼就像春风一样它就不是东风也不是北风就像春风一样，虽然是有，但是就好像是很温和的方式飘过，基本上不会特别影响你的心态，你也不会被它所转。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这是一种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断的去串习不断的去串习，经常引正知正念去观察自心，看看自己的心现在正在想什么，正在做什么，正在干什么是不是在处在一个善所缘的状态常常这样去意念的话，然后借用善法的力量呢去一点一点的去对治烦恼。有的时候可能发现呢经常被烦恼打败了，那打败的话我再来再打败了我再来，对吧？整个人的一个修行过程都是这样子走的都是这样走的这是从我们一直在有一个那个心念想去对治烦恼然后呢在尽己所能的正在去对治烦恼，就是这个心念就叫做清净了，这个就是修道人的一个心，也是我们学习这些内容学对头了之后你会产生的一种心力产生的一个心理，这个东西是作为初学者的话也一定要有的，一定要有的。这是讲到这个颂词给大家呢涉及到的一些问题。那第二个科判呢说到别思维，这个别思维的话就是说所有一切安乐中灭尽三有堪乐亡，如是一切痛苦中无间欲苦最难忍，其实这里说到世间当中一切的安乐可以说嘛，世出世间当中所有的安乐呢最安乐的莫过于灭尽三有轮回的痛苦的这种寂灭之安乐，这个是堪乐王，就是所有安乐之王。那么他这个为什么可以称为安乐之王呢，主要是他超越了轮回的有漏安乐因为轮回的有漏安乐呢就是往生到三善去感受 山上去的这种乐受，这个是不牢靠的，不长久的，它还属于轮回法所设。所以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要跟大家多提一提，就是因为作为初学者的话，有很多道友可能在学佛之初就是想让自己过得快乐一点啊，精神质量上头饱满一些，品质高一些，然后这个除了这个物质追求之外他精神层面的话也是比较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升华的力量，但是这些的话其实它还是属于世间范围的。那么有一些就更直观，就是觉得学佛的话这个比较好啊，保平安呐、然后那个就是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比不学佛的人安全感更加强。那我的生活、工作、家庭，那无形当中的话，好像冥冥当中三宝呢是在护佑的，只要我这个多做些这个烧香拜佛呀、供养啊，然后念佛啦，做些善法啦，然后它的交换条件实际上就让自己的生活比较安全。不想失去的东西，不要像现在的这个真实的社会当中有一些这个自己珍爱的、珍惜的、执着的这些对境的话，就彻底失去的时候，人的那种痛苦，很怕感受这样的一种那个无常啊、离别啊等等这些相，所以他希望能够借用一种神佛的力量来保佑自己。你像类似于这些想法，其实他求的都属于是善有的这个安乐，包括就是有一些像前两年比较流行的那个禅修班呢，那禅修班其实他的这个禅修班是借用的是佛法中的这个禅定的禅修的一些方便，但是呢本身意义上佛法的这些修法呢全部都是走解脱道的，但被他借用来呢，有的时候他只能这个也不是说是这个提倡这件事情的这个主导者不好，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作为那个佛教的一些引导者的话，他也很无奈，就是世间人他不求解脱，你怎么跟他讲他都是不求的，他只求他世间的一种快乐自在安定。那现在呢，就是你像现在的社会压力多大呀，竞争力那么强，对吧，优胜劣汰，每个人都有很重的不安全感，总觉得自己的工作不保险，钱不够多，然后这个就是好像没有后顾之忧的这种人很少，就属于极少一部分，极少一部分。那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时候，他实在是没办法，无法排解，相续当中很抑郁呢，就借用一些禅修的方便，让自己就是心好像安静下来放松下来去体会一种放松的自在的那个快乐和清安。他为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解压而禅修，而不是为了解脱而禅修。这个那为了解压而禅修属于轮回所设，为了解脱而禅修属于出世间的这个解脱所设。那就是像这一种，我们通通的话它都属于是三有的有漏安乐。那我们这里讲到其实这些安乐的话，你暂时拥有之后，你终归是会失去的。就像前面我们也有所分析嘛，我们每个人，别说是这个当过这个地狱恶鬼旁生众生这些身份了，当过人也无数次，当过飞天无数次，当过天人也不计其数，甚至我们做过大梵天，我们甚至在长劫的时间可以安住在无色界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一直安住在禅定的状态，处在一种呢禅定的那个禅乐当中，那现在又能怎么样呢？是吧？当你那个业尽了之后，想尽了之后，你在当时的那个状态当中，感觉自己好像，你像到了色界天的话，按理说，获得那个梵天的一些禅定的状态和他的功德和果，那是需要断贪的嘛。那他压服了这个贪欲想完这个禅色界天的一些禅定之乐，那最后不是还是又轮回又堕落又堕到欲界，甚至还堕到三恶趣当中去，还有可能。这些都是不究竟的，那就是他的这个安乐的话，你就像手中的流沙一样的抓不住。所以三界当中表面上看起来是有很多的安乐可以享受，有很多的欲妙可以享受，但是它的本体就像上师说的，它实际上的话是不离痛苦的本性的。 不利痛苦的本性。那当然这个安乐最明显的，从这个三苦的角度来讲的话，最明显他自己本身就是一种变苦，就是由乐会变苦，没有任何一个乐的话是可以长久保持的。那再换一句的话，它的本性上面的话，它比较符合行苦的这个相，就是只要是牵流变化就属于行苦的范围。所以自性上来说呢，那三界轮回无一不是苦处啊，全部都是一个苦的自性。那对于这样的有乐安乐，并不是我们究竟所探求的。当然从大乘的很多发愿文来讲，我们经常发愿说愿一切众生暂时获得安乐，究竟得到解脱。这个暂时安乐就指的是轮回的这种暂时有漏的安乐，让他也获得，不要让他在三恶趣当中一味感受痛苦。就等于是我先第一步愿他脱离三恶趣的痛苦，能感受一些人天的快乐。第二步让他解脱就是他是有一个桥一样的一个次第的一个阶梯性的，这是我们平时发的愿。但我们自相续再去思维这个轮回苦性的时候，那肯定是了知轮回的这些有漏的安乐终归是不长久的。你再觉得它美好，它终归也是不长久的。那究竟的话就是解脱的大乐，这个才是一切安乐的这个之王，是一切安乐之最，是这样。那对于痛苦来讲呢，如是一切痛苦中呢，无间欲苦最难忍，就是我们从整个三界轮回的痛苦来比较的话，就是无间地狱的这个痛苦是最难忍受的，因为它的痛苦的程度最大，时间最长苦的这个感受是最剧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比较，没有能够超过无间地狱的痛苦。那了知这件，了知这个道理，了这个道理之后，经常去思维，上师也说了，经常去思维这些道理，其实就是所谓的修行。这样可以让我们相续当中真正的认识到轮回的本性，而不再去贪恋轮回的有漏安乐而发起一种真实无畏的出离心。我现在所思所闻所修所学不管是行持一切的这个善法的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自他一切轮回自他一切众生超离轮回。那这是一种大乘菩提心的这种发愿，愿自他一切众生能够超离轮回，获得究竟安乐的这个涅槃果位最终呢是获得这个究竟的佛果以这样的一种发愿力去摄持自己每一个善根，那么这个善根乃至在菩提果获得菩提果之间，它都不会空耗，是这样的。第三个方面的话，就说到思维比喻这个比喻的话其实也很形象这一块都是我们可以直接可以去观修用的用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就是说于此一日中感受，其实前面那个让我们去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是有点着急了，就是说前面那个总思维，即便见闻地狱图，意念读诵或造型，这个诵词这个总思维有一些经教里面其实它是有些描述的。你比如说像那个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它里面呢在前八品都是讲到的这个就是就是那个无常苦空不净的这个这几个相的时候，它里面就说到一个有一个颂词是这样描述说，假如说一个一生凡夫呢一个凡夫人，他假如说他能够回忆起自己前世堕到地狱的那种这种相，他有那种意念宿命假如说能够回忆起来，能够想起来，他的心都会碎掉。就大概那个颂词描述的意思因为我那个颂词背不下来了，所以说就大概那个意思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描述，就这个意思，这个凡夫人如果他能回忆得起来他曾经堕地狱的时候那些种种的苦受的话，他自己的心脏都会碎掉，就是他是无法堪能，他就现在回忆起来就是无法堪能的这方面是有一个是专门有一个颂词去描述。还有在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出家戒里面曾经有一个制戒的缘起，就是说有一位比丘呢，他这一世的话是这个有这种善根因缘在佛的教法下呢出家做了比丘，然后精进修行。但是呢他因为那个有那个回忆宿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就回忆起他自己前世曾经是地狱众生感受那个痛苦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吓得全身流脓血，那就是有这么一个描述。 有这么一个描，它其实跟佛陀后面那个智戒有一个缘起有一点关系，但我在这里呢不需要跟大家这么详细的去讲一些出家戒，但是他的那个因缘就是他能够回忆起自己曾经堕地狱的那种状态，然后现在回忆起来的时候还浑身发抖，吓得呢身上出脓血，就吓成这个样子，那只是回忆啊。所以真实的这个地狱去如果我们真的是感受的话，是绝对无法堪能的。那这些方面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或者对地狱的这个真实存在的这一分呢产生一个相似的一个定见，然后可以摄持自己平时的行为能够呢让它归导在善法上，这也是会有力度的。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思维比喻啊，这个比喻说于此一日中感受三百短毛门次苦，比较地狱最微苦，男人之分亦不及。就是假如说我们现在呢做一个假设，因为凡夫人毕竟是看不到地狱的，而且地狱这种痛苦用凡夫用我们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苦去跟它对应的话，都没有，都比不上它的万分之一，甚至于万万分之一都没有办法去相比。那我们怎么去对它产生一个一种认知呢？你像罗门菩萨他就借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就假如说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真的自己相似的去感受一下的话，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啊，但相似的去体会一下呢，那就假如说一个人他在一天当中需要感受什么呢，就是一天咱们现在的社会一天就是24个小时，一日一夜24个小时，那在这24个小时当中有300根短毛，那就是像300把刀一样不停的刺入，就是刺入你的身体，再抽出去，再刺进去，再抽出去，24个小时当中300个短毛不停的刺入你的身体，从早到晚刺一天，你觉得你能承受吗？我们不要用300根短毛了，你用针试一下，用针试一下，你看你能扎你的身体，你能扎几次，刺进去哦，那个还是有点吓人。不过你们试的时候啊，相似的这个去感受一下就可以，别真的刺出把身体刺出问题来，送到医院去急救可是不好的啊，这个对佛教的影响就会很差。就是大家稍微的去想一下的话，你想想那个，我们如果真的把一个绣花针呢，你要是不小心一下子扎的手上或者扎的脚上，扎了一次之后，你再明明白白的，我说我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你可能不一定就会有那么大的勇气了，它还是很疼的，就哪怕是一根绣花针，何况是300把很锋利的这个刀或者是剑这种。而且的话就是什么呢，它同时呢在一日一夜当中不停的这样刺入，这个在人类社会当中是没有人感受这个痛苦的，没有这种机会。那我们这个宋词的描述就是说，即便是你假如说你真的感受这个痛苦呢，这样的一个痛苦比较地狱最微苦，男人之分亦不及，就是说你跟整个地狱当中最微的那个，就是地狱的话，它痛苦不是越往下它痛苦越深，时间越长痛苦的感受越强烈，那跟所有地狱痛苦当中最微小的那个地狱的痛苦，一般我们就说到是复活地狱嘛，复活地狱是八热地狱第一个，那就是比较起来的话，它跟另外的这个7个地狱比较起来，它的痛苦算是最小的了，跟这个地狱当中最微小的一个痛苦的那个环境相比较，他男人之分也丝毫不及他一分呐，不及他一分。所以像这种痛苦我们又如何去承受呢？我们真的可以承受吗？这个是很难的。那虽然有时候呢有些道友说法师我可不可以发愿到地狱当中去度众，其实像这种大愿的话，它属于是这个一地以上的圣者这样的一个自信他众的这种大愿呢，它是发起，我们现在的话是随顺这种这个大愿，但是不要刻意的把自己所有的善根功德直接就是回向说我来世的话我要到地狱当中，我要转到地狱当中我去度众，因为你没办法确定你来世是不是能够修得自在，你还没有这个保证的时候，你直接把善根回向说我要感召地狱的那个果，我要转到地狱当中去，你能不能度众呢？说不清楚哦。 说不清楚。所以这个发愿的话是要会发，它不是这么个发法，它是什么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王菩萨的这种这个比如说众生没有度尽的话我誓不成佛啊，地狱不空我誓不成佛，像这样的一种自轻他众那种很伟大的这个愿呢，我随顺去发，就是你这样去发是可以的，随顺圣者的这种心力呀，实际上是在随顺圣者的心意，那么自己相续中也能够很快速的能够产生比较真实无畏的那个菩提心的这个量。但并不是说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在自己没有一个能够自控的或者说自在的这样的一个修力前提之下，直接将善根回向说我来是要堕地狱我要转到地狱那个环境里面我要去度那里的众生，你自己还能不能自度还说不清哦。你就直接这样去回向的话，这个还是有点问题。那就因为地狱的痛苦的话，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其实都无法去承受，也无法堪能，也无法去想象的。那无法去想象的，很剧烈很难忍。那就像名言中的词，也无非就是用这些词去形容了。但是这些词怎么去讲都很苍白哦，也比较不是很有力。那只能是呢，借用这个，你像这里这个比喻呢，其实上他这种描述，他离地狱真正的苦还远得很嘞。但在我们人间当中的话，谁也没有去有机会去感受这样的痛苦，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痛苦的话，我们不要说用300个短毛了，直接用一个绣花针你刺一下的话，你也觉得这个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承受的一件事情。那地狱的苦我们又如何去堪忍呢？其实这个就是了知这一点的话，也能够让自相续当中对于行持善法方面产生一个比较强烈的喜乐。另外的话，忏悔很重要就是要毅力去忏悔，这一点很重要。那后面最后这个今天最后这个颂词，是最后一个颂词吧，就是不是最后一个颂词，还有一个那么这个后面的话就讲到思维感受这个长短。思维感受长短主要是去了解地狱的那个时间漫长性地狱的这个时间漫长的话以前上师在讲《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时候，曾经就讲到轮回痛苦这个章节呢，上师借用经教给我们几乎每一个，就是尤其是八热地狱当中每一个地狱呢都大概讲到了它的那个时间的一个算法，非常非常漫长，很吓人你们如果是想要去找参考资料细细的了解的话，可以直接在前行广释当中去搜一下，它至少能在41课左右这个地方，它有在讲秒八热地狱的时候，上师在讲解当中呢就讲的比较细的。那我大概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颂词里面说，如是具苦即难耐，百句只念轻感受，乃至恶业未穷尽期间必定不离命，这里所说到呢，说实际上地狱的这个痛苦极其难以忍受极其难以忍受，而且的话百句只念，关键这个百句只念就是跟这里的科判说到感受长的，就是它的时间非常的漫长，都是以句只念这个单位来计算亲自去感受，而且他死也死不了，一直去感受，乃至在他恶业没有穷尽之前这个期间必定不离命。不离命就是他不像人类众生你把我的什么心脏弄了头割了人就死完了，他就死掉了。地狱众生的话怎么样烧割砍烧煮砍杀他也不死必定不离命，他一直呢去有一种这个就是活着的这个心识去不断的感召这个痛苦，那个是非常难忍的，度日如年的，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那我们大致的了解，因为上师这里呢就举了一个就是复活地狱，复活地狱的话他自受500年，这是从地狱众生的那个自受来讲，如果换算成我们人间的这个受量的话，就是16200亿年16200亿年，是这样的一个换算。为什么呢？因为他地狱众生的话，就是说人间的50年是四大天王天的一天，那么以30天为一个月的话，12个月为一年，这样算四大天王他在天界的那个自受500年，又是复活地狱的一天，那么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变成16200亿年的是跟我们人间的这个时间比较，比如说复活地狱的众生他是自受500年，意思说你要是堕到复活地狱，你就要在500年当中感受复活地狱的痛苦，那么这个500年换算成人间的这个年月日的单位就是16200亿年， 就这么长的时间。那黑神地狱的话，它的那个寿量就是12万多亿年，然后我简讲了啊，众合地狱的那个寿量的话就是103万多亿年，嚎叫地狱呢是这没法算了，只是从那个角度，你啊，这个只能自己去乘了。就是人间400年是斗帅天的一天，斗帅天的4000年是嚎叫地狱的一天，嚎叫地狱自受4000年，就这样一直乘下去。那么大嚎叫地狱的话，它的这个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时间是，就是说是人间的800年是化乐天的一天，化乐天的8000年是大嚎叫地狱的一天。那么这个大嚎叫地狱自受8000年，那么换算出来是多少年？这个就是没办法，就比较长了。那个再到第6个就是烧热地狱的话，就是人间的1600年是他化自在天的一天，他化自在天的16000年是烧热地狱的一天，那么这个地狱自受呢又是16000年，是这样的。那到了极热地狱的话就是半个终结，到了无间地狱，最后到了这个无间地狱呢，它的时间是无间地狱的时间超过半个终结哦，这里的话没有明显的那个讲，但是的话，一个终结，对，无间地狱的那个有情的寿量的话，就达到一个终结的长久，这是很漫长的。那像思维了这样的一个时间长短的话，那肯定我们一般能够接受这些法义的道友心里就会有一种想法，我不管怎么样，我在我没成就之前，我无论如何不能堕到地狱当中去，一堕进去的话，多少佛出世我都错过了，一直在地狱当中感受痛苦，那多少尊佛出世的话我都没有机会去清净啊！你在地狱当中当一个地狱众生在那苦着呢，哪有机会能去在佛前去听法呀，然后去修行解脱啊，去闻思啊，根本没机会了，根本没有机会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从那个侠脉难得的角度，把这个三恶趣，叫做这个八无暇的范围，它属于八种无暇的范围之一，也是这样的。你堕到这个环境的话，哪有闲暇修行佛法呢？根本没机会，而且它的时间又这么长，所有的好机会呢，全部好姻缘全部都错过去了，你自己一直在地狱当中，一直在不停的感受痛苦。那么在那个心态上，这种严重的痛苦的话，你根本连一丝的善念都生不起来，心里就想死，死是最快乐的，那一瞬间是最快乐的。然后而且在地狱的众生的环境里面，他不断的发嗔心，他的这种嗔心又容易导致他还会延长他在地狱当中所待的那个时间，那就像恶性循环一样，非常麻烦非常麻烦。所以我们自己呢了知，从这个角度去了知，时间上面去分析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就是发愿的这个意乐。一方面自己平时还是要去收摄三门，对吧？生于一三门的话，尽量的去行持善法，尽量的去堕出恶这个断除呢罪业。另外一个方面要再的发愿，所有的功德也要做一种回向，在我没有成就之前，没有获得自在之前的话，愿我呢生生世世能够具有一个拥有一个暇满难得的人生。因为一旦拥有暇满的这个人生的话，必定意味着你会止于佛法，就是愿我能够生生世世拥有一个暇满人生，修行乃至到我解脱，还是这样的一个发愿。发愿力还是很重要的，你发如是的愿，那么会感召如是的果，还是这样子。它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可以克制你的这个恶业习气呢不成熟，就是等于是它的对治的唯品出现，虽然不能够断根，但是呢会延迟它成熟的那样的一个力量，这就是愿力的作用。这是作为凡夫修行人初学者常修的一种法行，就是靠这个在的发愿来呢这个掌控自己未来是否还能得到闲暇人生的那种因缘，是这样子的。最后一个的话是说到教界断除彼因，彼的话就是地狱嘛，转生地狱，那就是教界断除转生地狱的因他这里说诸不善果之种子，即生于意造恶业，尽力不染千尘许汝当如是而精勤， 这里呢就是龙门菩萨呢也是再再的告诫这个乐心王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些诸多痛苦啊，以地狱为主的这些诸多痛苦的这个苦报，它并不是无因无缘产生的，它主要呢这些诸不善果的种子呢，主要是我们的身与意三门造作十种不善业。身体的话主要造作杀生偷盗邪淫，语言呢造作的妄语恶语绮语离间语，意的话产生的贪心嗔心还有愚痴所引申的邪见，那么这本体是痴，这个表现出来是一种邪见，是这样子。那么像这些啊生于三门所摄持的这个十种不善业，就是我们堕落恶趣的因，多了恶趣的种子。所以现在的话尽力不染千尘许，这意思说我们现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应该要尽心尽力的让自己的三门不沾染千尘许的恶业。但是这一点的话，可能大家看到这第三句话就觉得这个比较难，对吧？那我们说呢，如果说有修行人他能够做到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尽力不染千尘许，那这个是非常值得赞叹的，那是我们一定随喜赞叹的。那如果说作为我们自身这一个修行人来讲，你无法完全做到不染千尘许的罪业的这样的一个修炼，那么就要去常忏悔，那常忏悔就非常重要，就是经常忏悔，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汝当如是而精勤，我们就应该要精勤的，一个方面呢精勤的能够做到第三句话所说的尽力不染千尘许，他也可以说呢精勤的话去改变自己的生于三门的这种不好的习惯和恶业的习气，来呢这个造作十善业的这些善法。那么还有的话其实就是什么呢，当我们这个就算是这一世啊，我们自己能够摄持自己的身于三门不再造作恶业，那么往昔无量劫当中我们已经造过的那些恶业没有消尽啊，在阿赖耶识当中是存在的呀，这一些的话我们需要精勤的力去忏悔，更何况我们在这世还目前来看还没有办法保证说自己的身于三门丝毫不沾染罪业，那就忏悔是非常重要的啊，集资、进账、发愿这三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进账就属于忏悔，集资就是我们要去培积福德，然后发清净的愿，才是可以使得自己在来世乃至于呢未来世能够有呢再获得善取人生的机会，能够有一个修法的所依身，这一点是很重要。那对于这个宋词，我们说教戒断除彼因啊，就是再再的去思维往昔所造的这些恶业，它有可能会感召的这种这个轮回的三恶趣的这个果之后呢，那么自相续当中就会有一种对治力升起，那对于善法精进去求取，对于恶业的话再再去断除，对于往昔所造的恶业乃至于现在还不能完全掌控的，有的时候还会沾染一些恶业的话，那么你就会力去忏悔，这样尽情去修习就可以断除转生轮回的因。就是根本上不能不敢说断除的话，那么在压制的这个角度上，就像我说我把这个种子放在铁箱子里面它也不会发芽的，就这个意思，从压制的这个方面的话可以断除呢转生轮回的因，可以保证自己在成就之前可以一直拥有一个修行的所依身再再的修行正法乃至到解脱乃至到解脱。那么当然在发这些愿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心，就是愿其他一切众生，那么当你在积之善法的时候也要将善根回向给众生，当你在忏悔的时候也要观想带一切众生呢一起忏悔，就是带众生做忏悔，来让所有众生相续中的罪业都得以清净，这些都是在心力上面，在心相续呢去断除自私自利只管自己的那个发心，来能够把众生装在自己的心里面的一种菩提心前行的一些最好的修行方便，所以要这样去观想，这是属于大乘的道，也是属于呢这个净土法门，实际上也属于大乘法，对吧？属于大乘的这个法门，就是跟它的这个意义的话是相合的。那么这个用这样的一些方便，实际上呢它产生的这个果也是不可思议的。就你这个上次在这里面还是提到过，其实相续中的那一念的善业力，一念的善心发自清净的这样的非常清净的这种 修一善行的话破百种恶嘛，涅槃经里面也讲过这个教证啊，修一善行破百种恶，所以我们自相续去调整自己的心念啊，让自己的这种心去相合善法相合善念，相合菩提心的这种意乐，实际上是对治自己罪业的一个最好的方便。那换句话来讲啊，其实如果是带着窍觉心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当你发心力重的时候，你的这一念发心啊，可以摧毁你无量劫的啊这些种种的罪业。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发心的话，它已经开始断除这种自私自利的我执的心，这样的一种善心力，是所有名言当中的这个善心所里面最强大的。最珍贵的最难得的啊，像黄金一样，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个窍诀的角度来说呢，大乘修行人好好的去串习菩提心，这个是断除罪业的一个最强方便，还是可以这样讲。那从这个颂词本身说汝当而如是而精勤的话呢，指的是所有的一些这个断除生欲三门的罪业呀等等啊，还有忏悔呀，然后努力行持善法呀，方方面面呢都含摄其中，这样的话就可以断除转生地狱的这个印，还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颂词啊，今天讲的颂词先辅导到这里。
苏兰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江杰嘎纳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门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唯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